Hello，欢迎来到绿油油，我是 Wayne。
大家好，我是小斌。
热烈欢迎小斌的回归。
谢谢，太激动了，大概有大半年没录过节目。
这回呢，我们身处在这个荷兰乌特勒支的新家之中，在录音。我们现在在这个窗台边上，外边就是商业街啊，所以如果我听到一些汽车的声音啊，一些录音的声音呢，那就是我们正常的背景音。另外，外边还下着雨，可能还听到一些女生也说不定。行，那小斌来到乌特勒支刚2周，我呢在这上研究生已经快3个多月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一期互相交换一下我们来到这个新城市的一个体验。对，那在我问你问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身处的城市吧。乌特勒支，乌特勒支呢，它是荷兰的第四大城市，其实它的人口并不多啊，它只有36万人。在国内可能就是个小县城也说不上啊，但是它在荷兰它有很多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首先，它是公元43年的时候，它是罗马在这个现在称为荷兰这个地方建立的一个要塞，通过了1900多年，现在它已经成为所谓的在荷兰一个大城市啊。它的位置其实是在那个阿姆斯特丹以南大概30-40公里的地方。但它已经处于整个荷兰比较中心心脏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是这个国家的铁路交通的一个枢纽。无论是你要往东走，比如说你要去到德国，还是往南走，你要去比利时，乌特勒支的地方就是这个铁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另外，乌特勒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贡献，就是它的这个乌特勒支大学，就是我现在读研究生所在的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它已经有380多年的一个历史，它在荷兰是就最古老的其中一家大学啊。乌特勒支呢，它36万人，但是呢，大学呢已经有3-4万人，可见就是这个城市其实也是一个大学城。
对，这乌特勒支这个城市吧，它怎么讲？确实，很多人提起荷兰以后，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城市的存在，它不是很有名。但实际上呢，它是荷兰的第四大城市了。因为一般大家提到荷兰的话，可能就会想到是阿姆斯特丹啊、鹿特丹啊，再加个海牙，可能海牙都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然后除了这几个之外，其实这个就是乌特勒支是它第四大城市。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它离阿姆斯特丹其实是蛮近的，也就40多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的国际航班都是飞到阿姆斯特丹，然后其实从阿姆斯特丹的那个国际机场都不用出机场，直接机场内部转火车，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那种城际列车，它都不是高铁，就是速度相对比较慢的那种，就长速火车。然后它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到这儿也就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实际上是非常方便而且很近的。你想，就是如果要是从，比方说北京的首都机场或大兴机场，你直接乘这个机场的这个地铁往市中心走，那去到很多地方过1个小时也是很容易的。所以它乌特勒支离阿姆斯特丹其实还是蛮近的。
那小毕，你来到这城市才不到2周，那你能说一下，如果要问你最深刻的3个印象，这2周会是什么呢？
怎么讲？就是应该说，现在是我来这边的第2周啊，还没过完满2周。但是在第一周的时候，就各种感触还是挺多的，就是那种情绪反应的浓度还是挺高的。其实这个也蛮出乎我自己意料的吧，就是因为荷兰这个国家对于我来说不算陌生，我之前来过，大概在19年的时候，那一次的话也去了不少地方，有大城市像阿姆斯特丹呐、鹿特丹啊，还有一些相对小一点的，比方说像格罗宁根，然后还有一些这些大城市旁边的小镇，那一次也看过玩过不少东西，再加上这一些年呢，一直有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于荷兰这边的整个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一些这个案例比较关注，经常了解关于荷兰这边的东西。本以为这回来了以后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一些感官上的反应，但是没想到这回来了以后，第一周真的觉得好多东西想要去记录，想要去分享。 要非要说三件事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要从这儿的天气，然后这儿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生活，三个角度来说一下吧。首先我觉得必须要说这次，感觉之所以不同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来这一次的这个身份不一样，所以这个状态不同。因为以前虽然来这儿也玩过好几周。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一个游客的身份，然后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的话呢，你在那个城市里边的一个生活状态是属于游客的状态，白天就各个地方到处玩，虽然也是会去逛一些街区，然后会去本地的餐厅吃饭，然后晚上可能要么在民宿，要么在宾馆住，但是它属于一个那种就是。情绪比较高亢，持续高亢的一个状态，就不太会说接触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
对。
但这一次呢，来了以后，可能要待挺长一段时间。你已经待了3个月了，你可能比我更有感觉。我可能未来也要待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就会生活上的一些柴米油盐、一些生活琐事都要亲自接触，知道自己这儿会有一个很长的轴线，也就没有特别。着急的说，把很多好玩的事儿都安排得非常紧凑，就在这儿过日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东西感觉起来就会不一样。
行，那关于天气，你说你给你什么印象？
其实之前来的时候吧，那是我记得上一次大概是6、7月份的时间，就是夏天，天气正好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热，然后挺温暖的，到处都是这个绿意盎然的，然后人们穿得漂漂亮亮的。天天就是晴晴朗朗的，所以就感觉像是荷兰一般呈现在这种其他人吧，
宣传片里
对
面那
宣
种。
传片里边的形象，包括像他们拍的一些风光片啊，一些明信片啊，都是那样。这次来是12月初，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这边冬天的这个阴雨天。这么严重，就是我以前一直说，我其实挺怕下雨的一个人。然后在加拿大的话，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温哥华那边的冬天是比较难过的，不怎么下雪，但是阴雨连绵的，几乎每天都差不多。没想到这边对于温哥华相比，可能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比方说吧，就是在我来的第一周，我真的是算过，我计算过，就是整个一周的时间里边，看到晴天或者说。就不说那个大晴天了，就有点蓝色的那种天，加起来可能不过3、5个小时。当然，前两天突然间出现了有一天巨好的一个天气，我都觉得都快整个人都乐飞了。所以就这边的天气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天阴沉沉的，然后要么就下小雨，下大雨的时候其实也不多。就总之就是，用咱们的经常的那种对于天气的评判标准，就觉得天气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天亮的时间比较短，早上你比方说一般大概7点半左右醒，那时候外边就是纯黑一片，然后到了比方我们吃早饭那会儿8点、8点半左右的时候，天可能才蒙蒙亮。真正要说天正儿八经亮，就如果是阴天的情况下，但是也天亮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嘛，大概是9点左右。到了下午，3点、3点半，天就基本上开始暗了。所以我记得我刚一开始来的那两天，我会觉得，哎，我今天好像什么都没怎么干呢，怎么这个天就好就黑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不是我的问题，是外边的天亮的时间真的是比其他的地方要短很多。对，所以这个天气可能因为季节的原因，是跟我以往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就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这种天，因为我刚来是9月份啊，那时候还是夏末，天气还好着呢。但一到了11月底开始，这个天就往现在这种天气的情况发生，就是潮湿多雨，然后白天少，夜晚多。然后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就孤独啊，我就向你打电话抱怨。
我现在真的能想象你当时的话会是一个什么心情。
对，那当然，就我那些国际留学生的同学啊，在我那个专业里面，比如说有一些爱尔兰的同学，他们对这种天气就太习以为常了，就他们在英国、在爱尔兰，因为都是同样受到这个北海的海洋性气候的影响，他们就觉得这很正常啊，这不是冬天就该是这样子吗？
哎，不知道，反正我体会不了，我就觉得。因为以前就经常开玩笑说，不喜欢温哥华，因为天天阴雨连绵的。 这回来了这儿以后，哎，要说这个话，可能就可以延展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二一点，说这儿的人，就是本以为这样的一种天色，我可能住两天我就想走了，但实际上还挺诧异的，就说我没觉得这边的天气对我的心情造成多大的影响。
啊，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印象最深的第二点，就是这儿的人。我觉得这边的人真的是太好了，就当然我这个只局限于我待到目前为止的感受啊，也许以后会变，然后再修正。
是人对你好吗？
我觉得是人互相之间的，不光只是对我，我看他们之间互相接触的时候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怎么说呢？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因为人们都说过，就说北欧的人容易得抑郁症，就是因为冷的时间长。然后天亮的时间短，人们又没什么事儿可做，就容易抑郁。我本来以为这样的天儿是不是这边的人们冬天情绪也会比较低落，结果发现其实并没有。就是我记得当时我来这儿的第二天，那天也是早上下雨，你带我去旁边去溜达，然后就去了几个街边的那种小精品店，就我当时就印象很深，就店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很明艳，它的那些小装饰啊，然后店内的陈设，进去了以后就完全忘了外边那种阴雨连绵的那种状态，就突然间感觉很温馨，那种反差感很强。而且去了以后里边的那些店员就像是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那些老奶奶，很慈祥很温和，整个的状态没有受任何这个天气的影响。这是我当时对这儿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因为毕竟来了第二天嘛。后来我就发现这种明亮的用色其实是在生活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比方说像那些公共场所，像图书馆呀，像火车站呀，像那些商场啊，这些地方他们用的这些内饰的颜色都特别跳脱，都是那种明艳的橙色、绿色、黄色、红色等等，就跟外边天气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晚上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就通过那种窗户就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对于家里边的装饰也是用了大量的那种鲜艳的颜色，还有那种软的那种装饰品，会把屋内的氛围打造得非常的温馨。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会对人的这个心情造成一定的改善。
所以你说的是人们生活的态度或生活的摆设，不是人本身对你的影响。
这两个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人做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刚才说的是一个我直观的，就我看到的东西。那必须要说到把这个空间打扮成这样的，自然就是这边的人了。那这边的人，我觉得就是当时我来的第二天的晚上，我们的邻居，他下了班以后，当时敲门来。我知道就是之前这个邻居关系还不错了，但是他们知道我来了以后，我以为他们只是来打一个招呼，但没想到那个女主人手捧一束鲜花，人家没打算就是多待，人家就是跟我说知道我来了，所以想给我送一束鲜花，然后作为欢迎我的礼物。那一束花也是一束玫瑰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玫瑰花，就跟我白天在外边看到的那种鲜艳的颜色如出一辙。哦，你知道当时我就这边人真好。当然除了这种就是邻里之间的友善啊，我觉得更多的说这边人好，可能还要说到那种互不相识的路人。就我这一周多的时间吧，我需要去然后市政厅去注册办理一些政务，然后去参加一些这个就是那天我们去的那个市政厅的一个研讨会那样一个办正式的活动，还有生活当中路上遇到的一些人，包括我们下边住的一些邻居，就本身关系不大的人，但不管我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都非常的放松，办理事情的时候严谨但不严肃。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是说他们对事情较真，但是他对你态度友好？
他甚至都不较真，就是他就是那种感觉，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完成，但是完成的过程当中好或不好没有太高的一个标准或苛求，就更多的是说我们一块把这件事做了，就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在这儿没有什么压力，尤其是没有一个来源于别人对你期待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就觉得这边的人这种放松的状态特别好。然后另外可能因为他们放松吧，所以就感觉每个人都很快乐。
所以你没有感觉到这回就别人所说的那种荷兰人特别直，对你特别冲的那种
没
感
有，
觉。
因为其实这个话也是之前听你说的，我以为是说可能你在工作上面接触到的一些荷兰人，但是至少这次我见到的这些人里边，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区域吧，其实是相当于乌特勒支比较中心的地带，就是乌特勒支像很多欧洲的城市一样，它会有一个老城，
是。
这个老城它可能没有像比如说爱沙尼亚塔林那种中世纪的那种老城。
厚高高的厚厚的城墙围着那
就
种，
它没有那个历史那么悠久，那个可能都有500-600年的历史，这边可能大概也就200-300年吧。我可以要回去查证一下，我记得那天看了一眼，好像是200-300年，就相对年轻的一个老城。然后荷兰的运河多，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这边的老城和这个外边新城的分界，其实就是一个围着老城的一条运河，暂且把它叫做护城河吧。然后我们住这个区域就是老城，刚一出来走路不到5分钟的这样一街区，是一种那种
商
商
业街，
住混用的。其实欧洲大部分地方都是商住混用的，对。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应该是非常靠中心的。然后整个的这个楼呢，相对来讲就是明信片里看到的荷兰式的标准的那荷兰式建筑，房子可能也都有一定年龄了，就是可能小100年、上百年的也都有。
就是3层楼高，红砖，然后大大的窗
不
户。
一定是红砖，就是我们对面那儿出去的话，就各种各样的颜色，很典型的那种荷兰民居。因为它这个是规划的比较早的区域嘛，然后荷兰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街区确实都比较窄，然后更适合骑车和行走。所以我们住这个位置的话，就可能本地人居多，因为它正好在老城外边，也没有那么多的游客。然后这一块有大量的一个居住空间，但都是一些比较有历史的老房子，很漂亮。每一间房像我们住的这个，大概就有3-4米高的一个挑高的高度吧。说到这儿，我可能要提一句，我们这次录音有可能会有一些回声，就是因为这个高度的原因，先报备一下。因为我们这儿离大学还有一段距离，这个附近几乎看不到什么亚裔面孔，甚至有时候连有色肤种看的都不多，几乎就是本地人。
可能有色肤种看到的是斜对面的那个中式快餐，然后在隔壁的是那个斯里兰卡菜。
就真的特别少，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刚一来的时候，我从我们这个楼出去，还就很多人好像还挺诧异的感觉，哎，怎么还有这样这个可能亚洲人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吧，然后他们就主动来跟我打招呼的人就比较多，像我们楼下的这个咖啡店和啤酒店的老板就会跟我来这儿聊上两句。另外就是挺有意思，就是他们这边的人好像会很习以为常的认为，默认为你一定会说荷兰语，上来基本上都是跟我先荷兰语，除非我跟他们说你能不能讲英语，然后他们才会切换。
这可能是乌特勒支跟那些荷兰的大城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不一样的地方。那些相对的国际化一点，就是来荷兰工作的外国人比较多，所以可能普遍大家默认你是不是像长得像荷兰人，就只先给你来英语。这边的话，本地化程度更高。
对，我觉得跟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说到人，给我很强的印象就是。街上走人，他们在冬天里面穿的那衣服的颜色也特别大胆。
可能不一定是衣服吧，但是配饰是肯定的。因为我来了这儿以后，因为我自己戴的那条围巾相对来讲就颜色比较素嘛，然后我来了以后，我就看到这些人们，他们很喜欢戴那种非常厚的、非常鲜艳的，比方说那种。亮橘色或者混色的那种，或者是那种亮的绿色、亮的蓝色这样的围巾，就很厚的，把自己就要么随意一搭，要么缠得严严实实的那种。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发色也有关系，因为大部分人是
金
金
发
发，对，所以也会觉得增加一点这个颜色的感觉。
今天我还发现那个围巾那种特殊用法，就下毛毛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把那个围巾套在头上，就当了什么伴侣，你头发就不会湿了。
对。说到这边这个路上的人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其实很方便，就是一往下一看就是，来来往往的这种行人，大家就我很喜欢他们这种生活的 当中非常自在的状态。因为这边的话，还是主要人们的出行方式就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开车的人非常少。像这边冬天天气又不是很好，经常下雨，本以为说可能人们要么得穿个雨披子啊，或者说可能减少出行啊，但发现好像这个下雨对于人们完全不造成任何的干扰因素。你看在外边下的雨，只要不是瓢泼大雨的，几乎连打伞的都没有，就可能像你刚才说的，围个围巾或者戴个帽子就完事儿了。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人们一般都骑车嘛，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要是搬拿点东西啊，骑车不方便或怎么样。但是这边人呢，就是骑个车可以运个圣诞树，就这么随意，就他在那个自行车上可以做任何改装。我觉得这点跟咱们在国内的那些快递小哥挺像的，而且他弄完了以后，他不会觉得说我很异样啊，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很奇怪的吧，没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是是，我还记得当初我从宜家要买些东西回来家里的时候啊，宜家那个蓝色那个袋子很大的，装很多东西的，我把它放上面，觉得自己特厉害。然后第二天我又去那个二手家具店背了个那个沙包回来，也放在那个车后座上，基本是挤兑到我那个座椅上，没地方坐，我能把这个东西搬回家，我就特有成就感。
对啊，所以说还是应该说归功于这边的一个骑车的普遍性。你想想象如果要在加拿大的话，想到冬天骑车那就可麻烦了。你想一般至少先不说冬天了，就是一年四季几乎你都应该戴一个头盔，当然你不戴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大家习以为常的就认为要戴头盔，然后冬天的时候要穿防风防雨的衣服，可能还要再加个鞋套，没准还要再戴一个大的那个护目镜之类的，就更不用说那些取暖的那手套围脖了。所以就把自己穿成那样了以后，其实也就没有什么美观可言了。但这边的话就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都漂漂亮亮的。记得我刚开始那两天就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那种抽离感觉得非常不真实。你知道就那种，就是你去看那种沉浸式的话剧，作为一个观众身处在这个演员当中，然后你是一个看演出的人，但是你又不是说在看台上，而是站在他们里边，我就有那种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好漂亮。
是，就给我那个视觉冲击力最强的是什么，就是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就不只是那些打工人啊，穿正式的，我还看到女士，比如说穿着裙子，穿着丝袜，穿着高跟鞋，
对，
也就在骑着车，因为他那个自行车是那种坐立式的嘛，拿着一个弯把手，所以就他们骑得很优雅，就骑得很放松。
对，每一个人他们虽然穿得很漂亮，但是各有各的风格，你就感觉说虽然他们好像肤色呀发色都差不多，都挺漂亮的，但穿着都各自有各自特色，都不一定是什么是什么大品牌啊之类的，就是都有各自的搭配技巧。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经常会看到有些人要么框里边，要么手上抓一束花，所以就特别像电影里边走出来的，就在外边走路完全就是一很享受的事儿。
就不止穿的人，我发现就小孩在这条路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是老城啊，就很多家庭的人住在这附近，但是这些小朋友他要不就是爸妈前面有个小孩坐，后面有个小孩坐，坐在后边或者坐在前面，那种是小婴儿，要不就是那些小学生，除非他们骑着车，不然的话直接站在那个爸妈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后椅上，或者坐在那个有车斗的那种 cargo bike 里边，就那种小朋友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且他们都特别开心，看起来那种样子。
对，所以这个也恰恰好是为什么我刚才有说有抽离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我刚一开始来了，总觉得说，我就很纳闷，明明这个场景，就这种街景，我以前来的时候都看到过，然后在加拿大的一些有一些欧式风情的一些地方，比方像魁北克城呢，也都差不多，我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一个反应？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处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人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整个状态，他们在做的是很多事儿，其实是我小时候发生过的，就小时候 也是经常骑自行车，爸妈基本上就是骑自行车接我上下学。然后小的时候就不用坐宝宝椅的时候，当时也是像这边小孩一样站在后边，或者说倒坐在后边跟爸妈背对背那样的骑，就耍各式的这种就有各种花式做法，所以就勾起了很多回忆，就觉得有很多共鸣。可是呢，反差的地方又在于说，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做这些事儿的却是这种金发碧眼的人，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街道背景下，就是变成了很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叠加在一起呈现在我眼前，所以就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当然这种不真实是非常幸福的一种感觉。
是，当我看到就是你刚才描述那种情况，我还给我妈打电话说，以前我坐你那个自行车后边那个藤椅后边，你送我去幼儿园，你有拍照片吗？我现在看着就特别怀念我。可惜我妈说没照照片，不好意思。
你说藤椅那时候可能更小，就还上幼儿园的时候。总之吧，就感觉这边的人们就很灵活，干各种事儿的时候不会有很多前提的那种负担，就是想干就干了，就不会说啊，因为下雨我们今天就在家待着吧，因为我今天要去参加什么舞会，那我是不是得一定要坐车去，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就该出去就出去了，该骑车的就走吧，然后如果近的话就走着过去就行了，就很简单。
嗯，这么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被所谓的天气的因素束缚的，是不？这边的人感觉是不是他的主观能动性更强一点？
我觉得思想负担太重了。嗯，我是在说我自己啊，就是这边也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冬天的这种阴雨时间太长，人们总得过点正常的生活，可能是这个也有关啊。嗯，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天气的这种干扰屏蔽能力就更强一点，可能是这个原因。对，然后说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喜欢这边人的状态，就是他们很热于运动。
嗯，
运动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很具体，就是跑步。因为我发现，就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即便外边还在下着雨，街上还是有跑步的人。跑步的人就是那种，什么年龄的都有，不光是这些年轻人，有的那个老人，你看他可能在走路都走得晃晃的，他自己也在那慢慢悠悠的在那跑。然后他们跑步的这个不受任何的时间限制，早上起来天还没亮的时候，哎，路上有人跑，中午的时候连段上班的时候也有人跑，大晚上你像咱们一块去散步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远人看不着，但是能看着几个灯就大概在胸的位置闪的那种灯，走近了以后就发现其实是跑步的人，就真的是无时无刻街上不在跑步。而且我发现他们跑步的时候不只可以屏蔽天上掉下来的雨，地上的水坑他们也可以照样屏蔽，就啪啪的往那个水坑里边踩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边人真的是精神上非常的自由。
嗯，不止跑步，因为我在学校还看到那些同学，就是学生啊，他们即使下雨也有去打那种旱地的曲棍球或者踢足球的，就是风雨无改，他们就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很少，就该干嘛干嘛。
对，我记得当时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你们学校的那个体育馆，当时出来的时候大概都晚上10点半了吧，那天天气也不是特别好，也下着毛毛雨，但外边的那个好像是玩橄榄球还是踢足球来着，忘了，
都有，
就是这种室外的球场
是
还亮着呢，大家还在那玩，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温度可能也就个位数吧，然后外边人都穿着短袖短裤什么的。嗯，确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内心没那么自由的话，我根本就做不到这些。
嗯，你换在国内的环境，可能爸妈就说你这时候穿肯定着凉。
哎，你不要这样说，这样说会被骂的。
嗯，收回。
然后还是这个说到人的话，可能还有一就很多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具体的事儿啊。就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天我们去参加那个市政府开的那种半正规的一个讨论会吧。那天我们参加的那个讨论会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的市政府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长期规划案做修订，他们想听听本地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就由市议员参加，还有本地几所高校的规划系的教授都在现场，感觉注册的人大部分都是本地在校的那些大学生来去参加讨论，就给大家一些 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基于这个市民民意调查，就比方说你生活当中你认为哪些方面可以改进，未来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最理想的，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一个答卷，然后提出来的几个问题邀请这些年轻人去讨论，因为毕竟将来这城市是他们的嘛。当时你知道的这个活动，因为它跟我们的个人兴趣还有专业都相关，
是，
然后所以我们俩就去那儿看一下。那坦白来说，因为我当时刚一去，然后我就是想去那儿凑个热闹，看看这边市政厅内部什么样，嘿，好奇嘛。我们没想就是真正在那儿多待，结果没想到最后反正就待下来了。那个活动几乎全程都是荷兰语的，但是他们注意到了我们两个去，而且还对我们挺照顾的。还有除了我们两个以外，我记得当时还有另外两个好像是巴西来的国际留学生，然后他知道我们不会说荷兰语，所以就专门分配了另外两个本地的荷兰大学生，两个小伙子小帅哥，跟我们就是一个桌做圆桌讨论，
是，
对，就还挺照顾我们的。后来反正总之那个全程的讨论下来吧，我不想展开说我们那天讨论的什么东西啊，但是我想说的是，那天作为一个参与活动的人，我一边在参与这个活动，另外一边在观察着这些大学生，就是20多岁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往往来讲呢，年轻人可能是那种个性最
张扬
是其中的一种体现的，就是个性各方面的个性特征应该是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之前见到的很多都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服务业的人，他们对我友好也是理所应当的。那在这样一个讨论的场所下，尤其是在一些意见交换的时候，本身就容易出现一些冲突，那会不会有呈现出来不同的一面？但后来其实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桌上那两个年轻人，就是有几个点让我印象非常深。第一个就是他们特别善于表达，首先在这个荷兰好像英语应该是他们的第一外语吧，
是，
以及说外语倒不如说他们的第二母语了，就几乎大部分的荷兰人都会说英语，而且英语还不错，
就好像我现在研究生的课程就是完全是英语授课的，
对，
里面有超过3/4的都是荷兰人上，
对，虽然他们可能有点口音吧，但是交流起来完全没有问题，比我们的可能还要好很多。那些我觉得好像那个同桌的那两个人可能也，他们好像说介绍说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学生，
差不多，
对，可能不到20的年龄，但表现得非常的沉稳，非常的成熟，然后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条理非常的清晰。那这个我不想过多的夸他们这个，因为这人聪不聪明的话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说在表达欲望这么强这么积极的情况下，同时又是非常善于听别人的意见，他们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这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非常照顾同桌的其他人，比方说他们可能就是余光啊，或者说可能不小心扫到可能我有说话的这个意向但我没说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说完自己的观点，他们会专门停下来说，你刚才有话要说请你继续，就会这样说。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一般在这成年人的会议当中，如果经过培训的话是比较正常的行为，算是这个职场礼仪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由这种学生说出来，我其实还是挺诧异的，他们很谦虚，所以既是一个好的表达者又是一个很好的
倾听者，
对，然后以至于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氛围，我没有觉得它是一种讨论，更多的是一种交流。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善于就肯定别人，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就是说大家要根据他们的问题最后要做出一个自己的设计方案出来，然后当我们自己交换想法的时候，如果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他会去解释他是怎么想的，而且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会，至少我没有觉得任何被冒犯的地方。如果他反驳的是我的观点，我会觉得哦，他只是在做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阐述。但如果要是像我们某些人，如果要是提出一个什么观点他非常认可的时候，他会毫不吝惜他的那个赞同的那些措辞， 会极大的鼓励你，甚至会给你掌声的那种。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的讨论氛围特别的好，
轻松，
轻松，确实没什么压力。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非常融洽吧，就是会互相激发大家的表达欲望。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尤其是在工作呀或者学校什么的，往往在讨论的时候，一旦做观点交互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冲撞感，尤其是在最后要作为一个成品的时候，会难免出现那种又想把自己的想法做主导的人，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记得当时就我们做完了以后，不是让每一个桌选一个人去做这个陈述吗？总结陈述。要说这个我个人的经历，觉得就是跟以往经历来讲，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两种情况，一种呢就大家都不想去，就都比较害羞的那种，就不容易选。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桌上可能有某那么一两个人，就是表现欲巨强，
特别像，
对，
表现自己啊，
对，没错。然后这种人也挺让人讨厌的。但是我们那一桌就非常和谐，因为当时在场有几个教授，其实是这两个学生他们学校的老师。我本来我还想说这两个人会不会非常的积极，因为可以在自己教授面前表现一下。结果其实并没有，当时好像是我们就特别随意的就说，要不你去。然后那个小男孩他就好像好吧，那我就去吧，就特别容易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就觉得这边的就是那两个孩子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大方，对，非常的大方，从交流方面，从礼仪方面，然后最后再到这种发言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好像心里边没有各种负担，所以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松弛，
环境不卷。
我觉得他们可能压根都不知道什么是卷的概念
啊，
就所以觉得说他们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话，其实也有据可循的。你想，就是生活当中如果所有的事儿都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一个驱动力的话，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你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负担，就变得很纯粹了。你纯粹了以后，你其实自己的内在的那种各种潜力也会被激发得更好。
是是，就我听说数据显示荷兰的小朋友是全世界的范围内成长是最快乐的。
是跟他们不坐车有关系吗？
可能吧，就一部分是原因，可能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说跟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有强相关性，就是说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荷兰它的那个福利房制度也是全世界有名的，当然这个东西可以放到以后的一些再去阐述了，
继续细讲。
对，就不需要为住房而感受额外压力的话，父母可能对孩子的爱啊，各种的成长，各种的关怀也会更多，我是这么想。
对啊，确实就是没有了这种你相对来讲物质方面的这个压力小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关系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明显。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咱们刚才提到的说这边的这个人的一种出行方式有关系吧，也不能说完全只是出行方式，就我一个感觉就是这边的人和人之间直接接触的机会会更多。就拿上下学来举例，
好，
你看就经常在街上就看到一群小孩一块骑车，或者两个小孩并驾齐驱，这样一边走一边聊天，就是我小时候也就是这样，就相当于你跟你的同伴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就会更多。小孩跟父母也是一样，像这个父母接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可以骑车了，那两个人就一块儿骑，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家长带着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是一直在聊天的，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但是就是他们一直在互相交流，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就拉长了他们这个之间信息交换、思想交换的这样一个时间。
所以有些交通专家说啊，或者那些社会学家说，以慢行交通这么说吧，就是骑车的和走路的这种交通方式是一种社交出行方式， social commute。
对，说到社交这个词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感觉这边的人他们很多的亲自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社交，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交。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 太强调社交这个概念了，然后以至于社交变成了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
也就成为一种压力了。
对，所以跟它就紧密相关的一个词就是社交压力。而其实人这种作为这种生物来讲，本身它作为这个生物属性就需要社交的。对，你比方像我们小的时候会经常找小朋友一起玩，我们想过我们是去出去社交吗？应该没这么想过吧，应该就是想着出去玩。
天性。
对呀、啊，这是一个天性。但当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你的社会角色不断的增加，你的每一次跟人接触都被加上了一个另外一层含义，另外一层目的的时候，你就会想去美化这种行为，或者说你想去规范化这种行为，所以它就不是你的这个内心原发的了，相应的就它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就会变得开始有负担，就变成一种压力。而我觉得这边的人更多的还是出于本性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对通过对于行人的观察，我发现呢，就是这边路上走路的人看手机的非常少。我印象当中我在国内待的那几个月，是包括以前就是咱们在加拿大就是生活的时候，就是一般一个人走又什么呢，就一边走一边看手机的人就很正常，就很多，这会儿几乎看不着。我知道骑车没有，就是因为这边骑车拿手机好像是要罚款的，
是
的吧，对，但是走路也几乎没有人去看手机，大家就要么就正常行走，要么可能跟旁边人聊天，要么可能在那儿看看风景，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而这种正常的状态在现在显得反而有点不正常了，就、
嗯、
所以我还就是看到这个时候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触动。
嗯，
还有一个就关于这边人的特点的话，我觉得这边人很有爱，就他们很关心人。几件事儿吧，就是一个就是我刚一来的时候，周边就是楼下底商的这些人们，他们看到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他们会主动来跟我打打招呼，然后就好像作为邻居一样。但是你想他们是商人，我觉得不跟我打招呼也正常吧，但他们会来给我打招呼。然后我们的邻居会给我送花，刚才也提到了，
是。
然后包括像我们的邻居，他们会就几家商铺的人会跟我说，如果要是你有任何的关于城市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然后包括他们还会帮我们收包裹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哦，这真的想像是一个社区感很强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前两天跟我那个加拿大的朋友联系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到这边就有一些感受嘛，包括天气啊，怎么着。他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他也来过荷兰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好像也是参加一个暖气课程。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积极的一个人，但是他曾经在那一段时间差点得了抑郁症。
为什么？
他跟我说当时就是非常难过的一段时间，这次他才告诉我说就是因为这边的天气，他说当时来了以后就是说这边的天气对他的打击非常的，他完全适应不了，后来他就提前结束了这个课程回去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边遇到的人，我觉得这边遇到的人就是让我
能克服这边的天气，
甚至不叫克服了，就是都没怎么感觉到这边天气对我的负面影响。我很快的就是我不能说我现在完全屏蔽吧，但我觉得就是大范围的已经屏蔽掉了。
嗯，
我觉得我能这么超过我自己预期的很快适应，我觉得跟周边的人有很大关系。然后他回复了我一句，他说这真是太难得了，就是来自于人的温暖比什么就是治愈的这种药物和方式 和治疗都有用。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对，难怪这里说的人会给你这么大的印象。
对，没错，就是非常的好。就啊，对，那天我跟你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这个人很有爱。另外一种体现呢就是说他很认真，这个认真不是较真儿，是说、
就他会很认真的去关注你。
我说这个认真啊，其实就是不是说他较真儿或怎么着，而是说他对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不说假话。不，每一句话太绝对啊，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认真的在表达。就比方说什么道歉这回事儿，像在英语里边我们经常会就是很当口头禅一样的会说 sorry， 然后可能中文语境里边可能也会说一个不好意思啊怎么着。
sorry 是在加拿大比较普遍那种说法，就很多就口头禅一下，比如说很不好意思，对，打扰一下就可以说 sorry。
对，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为了叫个人就说 sorry， 比方说是旁边有个人挡着你，然后说一句 sorry，就是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半口头禅似的，它没有很多的一个道歉的成分在里边。
是，
对，我也有这个习惯嘛，然后来了以后也会把它这个当一个口头禅似的用。但是我就发现那天我去超市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是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因为这边的话它大范围的是用借记卡而不是用信用卡，然后那借记卡是因为是你的，当时它需要我输密码，我不记得了，然后所以我在那儿捣鼓了半天，然后后来旁边的那个员工，然后他可能看到我在那儿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他就过来问我怎么回事儿，然后给他解释完了以后，我就说这些东西我先不要了，我回去拿钱我再过来买。他就给我出主意说你可以从那边取款去取啊怎么着，我说我就在旁边，然后我就可以从家里拿，他说行吧。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放回去，然后我当时就还强调了一遍，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这个
不买了，
对，我就不买了，我你把我放回去。然后这个女孩就非常非常的在意我说的那句 sorry， 然后我记得当时他好像专门把我的这句好像碰了我一下，就为了造成这个眼对眼的一个状态，他很认真的对着我说，就看着我说，他说你不要觉得抱歉，然后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儿，然后我当时我有点惶恐，我不知道他为我说了什么话让他这么就是一本正经在跟我说。他后来跟我说，他说那个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呢，然后我还试图解释了一下，我说但是不好意思给你增加工作量了，因为你要帮我放回去。然后他跟我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啊，他说你千万不要那个觉得不好，然后后来还跟我说千万千万不要，跟我说了三次，我才发现他真的是认真的想要开导我。
对，因为他也以为你真的向他道歉。
对，没错。所以后来我就那时候我就开始走了个脑子，就说以后这个 sorry 要谨慎说，
不太适合在荷兰说。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把那些不必要的客套词可以省起来。
对，就你提到这个眼对眼这回事儿，在荷兰这个习俗里边，就跟碰杯的时候你就眼对眼跟他接触才能碰杯。
你不把人吓到
这边就是这个行有习俗。
对，所以就是那种钱的感觉，人们活得比较自在，然后发自内心的相对比较松弛。另外就是因为这些的话会对人就互相之间有关爱，就很喜欢。
行行，你说了这么多关于人好的地方认真的地方哈，那你还提到最后一点，就是生活，是生活怎么样给你一个大的印象。
就是可能更多是这边的一种生活方式吧。以前经常看一些欧洲的这个电影啊，或者是什么电视剧啊之类的，就你看那些，尤其是那个电影像罗马假日，当然这个太久了
啊，
那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人去旁边的面包店，然后买个面包，然后抓两束花，然后买点芝士买点肉抱着然后就回家了，这种状态。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欧洲生活方式，
就不是要去一个大超市去大采购。
对，就没有那种采购说推购物车怎么怎么着，就是你需要什么去那儿买两三个就够了。然后我现在的话，我们至少我们生活这个区域，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还是要归功于我们现在是在这儿生活的状态，不是旅行，所以才能体会到这一点。就拿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位置来举例吧，特别方便，什么东西几乎都在两三分钟的走路范围之内。当然就这些年的话，从规划的角度来讲，很流行15分钟社区这个概念了，包括在北美也极度的推崇。但在真的在欧洲的话，都不用说15分钟，就是5分钟社区。你看像可以给大家就是用语言描述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啊。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一个3层的建筑，上边2层就是民宅，
各一户。
对，各一户的民宅。1层呢是一个精品啤酒店，就是在本地非常受欢迎的那种。然后这个楼几乎就是那种连排楼，当然每一户都不一样的那种。然后我们旁边的那一栋楼的1层是一个咖啡厅， 然后是也是一个同性恋的 一对爱人开的，非常有爱的一个地方，也是在本地很受就是大家捧场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过了马路斜对面，就一过马路就是的，它就是一个那种卖这种美妆日化用品的这样一个
生活杂货店。
对，生活杂货店，你要想买点这些什么清洁用品啊，然后买点什么罐条盆啊，里边都有。然后在同一侧的再往旁边，就是在咖啡店旁边再走一点，就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很有名的连锁超市。这个连锁超市呢，它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频率几乎就跟国内的便利店一样，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跟最近的另外一家店走路可能也就10分钟，就这么高的密度。但每一家店吧，它比我们的便利店要大很多，但是比国内的大商超呢也小很多，但是什么都有，就很全。然后这家店旁边就是一家家电店，就是卖各种家用电器的那种，然后再往旁边就是一个有机产品超市。过了马路以后，那一侧大概走不到1分钟的距离，就是一家芝士专卖店。芝士专卖店旁边就是一家烘焙店，就卖各种新鲜烤的面包啊、甜点的那种。然后它的旁边就是一个咖啡店，那家那种西式简餐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平时很多人可能白天会在里边拿个电脑办个公那样的一个场所。就是其他的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是就这样一来，就基本上你看就是对，我们正对面其实是一家洗衣店
加裁缝店，
对，加裁缝店，所以基本上你的吃喝拉撒睡都能在5分钟之内搞定。还有一个就是说到我们这边这个房子，这也是荷兰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大部分人的家里边这个冰箱是没有冷冻的，只有冷藏。尤其是老房子里边，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的话就会买那种正常的冰箱，比方说我们邻居他们就买了那种就有冷柜的冰箱，
有冷冻的
对，有冷冻的。然后他们还还要说他们很友善的，他们借我们用冷冻。但是像这个房子里边自带的冰箱是只有冷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知道谁到底是因还是果，可能是因为只有冷藏，所以人们不往家里买太多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因为经常就是
生活太方便了，
对，生活太方便了，不需要那个冷冻东西，所以就只有冷藏。我也不知道谁是因还是果，反正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来了这边以后，一个消费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几乎一天都得去一次，可能甚至两次，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做饭之前我就去超市买点我今天要做饭的东西，这一顿做完了以后下一次再去，我不会买更多的东西囤到自己的冰箱里边，很方便。
这其实挺像我外婆那一辈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 每天都去菜摊菜市场去买东西回来做饭。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我看到别人一般买水果的话就是是按个买的，
他就抓一把荔枝买几个梨这样子。
对，然后他那个拿了一个小布兜，那里边可能一个苹果一个梨一根香蕉几个荔枝或者一个橘子，这就是他买的那一个水果。就不会像我们那种一兜子水一兜子梨呀、一兜子苹果那样的，所以就特别的轻巧，就感觉在这儿生活没什么太大的负担。所以就是你要生活方式上来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这边的人他们的作息我觉得还挺健康的，就是好像晚上吃饭都比较早。我是一个一贯以来晚上吃饭比较晚的人，但是来了这儿以后，因为好像大家的这个晚饭之后的活动会比较多，还是不受任何天气影响的原因，就是比较多，所以基本上5-6点钟大家就能把饭给吃完了。
是，这是我从我的那些荷兰同学里面听来的，荷兰的传统里边吃饭吃晚饭要早5-6点。吃完饭以后该干嘛干嘛，比如说吃完饭去打球啊，然后去唱歌学唱歌呀、跟人去学跳舞，这些东西晚上可以干。然后晚上睡觉也特别早，大概10点10点半这样，然后就像你说第二天早上可能也很早出去运动这样。
对，
就生活比较很规律很比较早的那种啊。
对，
那当然是年轻人可能就另说。
对对对，当然他们这边也有就是那个半夜开始的 party 那种也有，就是总体来说嘛，就是可能比较主流的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比较规律。 感觉作息时间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生活方式我很喜欢，很健康，一直也觉得很健康。
行，所以天气第一印象，人第二印象，生活方式第三印象，这是这两周给你的一个最大的一种。
因为你要非得让我减三样的话，这是这三样，就当然其他的感受，灵感的感受还有很多的。
当然这三个展开已经很丰富，给我的故事量啊信息量已经特别大，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是我是刚一来就是属于这个心情亢奋期还没过呢，我当然我希望他一直不要过。但是你在这里边已经待了三个月了，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感受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多感受还是那种比较就是感受肯定是主观了，但是可能是过于主观的。我相信就是随着我在边居住的时间变长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在想我再讲下去可能就真的一个小时了。
好吧，那我们就以后慢慢讲。
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对我们因为这回这个在欧洲会停留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以后可能会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啊，甚至是一些特殊的体验上啊，都可能会有很多想要去分享的东西。
对，
然后一点点
的。对，当然比如有人想去了解一下来荷兰读书是怎样的话，估计后边我肯定会讲一下我的课程，我的学校这样子。
对，然后也欢迎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想有什么各种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交流一下。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对，给我们留言。好，
对，然后也许我们的音频不会更新的很勤，但是我们也可能会以文字的方式会分享更多。对，
好，就这期就先聊这么多，我们下期继续聊。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